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新学员在香港住师正法，作者台湾桃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5日。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住在桃园的大法弟子，今年70岁，得法至今刚好满2年，受到师父无尽慈悲的照顾与保护，尤其今年去香港常住2次，合计3个月讲真相回来后，让我感觉到身体状况仿佛回到30多岁时的状态。如果没有修大法，我现在可能躺在床上，因此想和大家交流我的心得。第一部分，得法经过。2017年11月的一天早上，我去住家附近的公园运动，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我就在旁边跟着比划。有一位学员过来问我是否要上9天学法练功班，并带我到练功点附近的学法点。看着师父的法相，我跟师父说，师父，我好想进来修炼哦，您要让我待得住哦。我就这样进来得法了。9天学法练功班的第一天，同修拿椅子给我坐，第二天就叫我坐地板。当天我或跪或站或坐，就是不舒服。但是第三天起床，我发现我的坐骨神经轻松了，更加强我学练的信心。9天学法练功班还未上完，我悟到不二法门的问题，我就把我家的神明处理了。因身体状况变好了，同时也把一堆一堆的健康食品也处理了，该送的送，该丢的丢，因为我觉得我不再需要吃它了。进来修炼法轮功很神奇哦，我是1个星期就自动不吃药了。第二部分，修炼后身心的改变。得法前我身体很差，频尿，睡觉时有时10几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上完后一躺下马上又想上，买很贵的健康食品吃也无效，痛苦到想开刀，手没有力气洗衣服，无力开罐头，不能碰冷水。刚开始学法时脚碰到地上会冷到骨头里，奇妙的是学法1个小时后我的脚都热起来了呢。慢慢的也不用穿袜子了，练功时想上厕所，同修说你不去想它就好了。我1次不去，2次不去，后来就都不用去了。现在去香港1次派报要4至5小时，不用上厕所也没有关系。练功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不理他。现在手有力气了，冬天也不用戴手套了。有一天练完功，从公园走出来时不小心跌倒，整个人趴在地上，旁边有好心的人扶我起来。我心里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没事没事。我一下就起来，真就没事了。以前煮饭的时候常常烫到要冰敷啊，冲水擦药啊，现在呢烫到或割到就拍拍伤口说没事没事，就真的没事了。早上练功蚊子多，我擦防蚊液，同修交流说蚊子咬又不会怎样，我不擦防蚊液了，不管它，蚊子要叮就给它叮吧。我以前腰酸啊，去医院打针吃药都没有效，买了10几万的床及很贵的护腰带使用也未见效。去年参加台北425游行时没有带到护腰，游行中腰酸到不行，好痛苦哦。后来我心里想轻松走就好了，马上就轻松走，感觉有法轮在我身体上转， 身体变得更轻松了，之后就不再系护腰带了。去香港讲真相，两个月回来以后更不一样了，以前打扫家里要分好几段才能完成，现在一口气就可以完成。得法八个月后，我开始双盘。同修说，既然单双盘都会痛，为啥不双盘？从此我就硬撑着双盘，很痛我还是忍着。第三部分，香港讲真相。去年参加完台北425的游行，接着报名香港720的游行，这是我得法以来第一次去香港参加两天的游行活动。但是出发前一个星期，我的坐骨神经又痛起来，起床下床都非常痛。我知道我可以去香港的，因为九天学法练功班的第二天，师父就帮我调整好了，我觉得这是干扰。出发后一路上还是很痛，但我忍着，还好有同修帮我提行李。到了香港跟着派报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游行走四五个小时都没事，但是一回到饭店后又痛得厉害，一定要发正念和练第五套功法才能稍缓，才能入睡。回到台湾，我也忍痛去景点，这个痛的感觉持续一个月后就完全好了。第一次去香港派报时，有人把我的报纸丢掉，我跟他生气，讲出的话带有生气的感觉，看到亲共团体成员也会用生气的语气跟他对话。第二次去香港常住派报时，碰到一个人撕我派给他的报纸，他还转过头来看我会不会生气，我就对他笑笑，没有跟他生气，心性提升上来，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不会生气，不计较，若生气就给他一个场，那坏人就会扩大发挥，不跟着斗，不生气，那坏人就没市场。今年三月 A 同修找我去香港常住一个月，回来以后我觉得我的身体更好了。参加香港513游行回来后，又跟 A 同修参加香港的71游行，并留下来一个月。 A 同修先回台湾上班，答应720游行时再来香港接我回台，但是碰到反送中运动，香港景点没人，心里一直有个声音想再延一个月，我就联络台湾同修帮我改机票延期，我都没有去考虑有没有人带我回台。还好 A 同修帮我协调再改的机票是跟北区同修一起返台。在香港景点有一次遇到一个人在捣乱，同修叫我发正念时，这个捣乱的人本来躺在我旁边又哭又闹很大声，当我发正念单手立掌时，那个捣乱的人一下子就消失跑掉了。后来又看到一个挂着彩带，上面写着新唐人电视台的女士，看到同修跟她讲话的样子有点怪不对劲，同修告知这个人是造假的。我一听到他是假的就很大声喊了三次，他是假的，之后他拔腿就跑掉了。在香港可以说是天天都有机会可以提高。有一天在香港景点，有一团都是年轻陆客，但是真相传单都不拿，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的身体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结果每个人都拿，有一个小伙子拿了害怕又要还给我，我跟他讲这个是宝呢，拿到是你的福气，他赶快又将真相传单塞回口袋里。今年暑假以后，因为刚好碰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很多人不敢去香港，我不怕，本来是去一个月，后来再延一个月去了两个月。女儿担心问，妈妈你还好吧？我就说没事啊，很好啊。女儿也明明白白看在眼里，知道我改变很多。我请女婿帮我买一个行李箱，他说您还要再去啊？我说对啊，有些人想去去不了，我现在可以去当然要去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好法， 去人心并不难中说，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我真的一点怕心都没有，我现在可以去，我就要去。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第四部分，背法。得法没多久，同修叫我要背《论语》，可我没放在心里。我想我才小学毕业，《论语》那么长，怎么会背？拿书出来看就好了。没多久，我睡觉时臀部就疼，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且持续好几天。奇怪的是，白天不睡觉时都不会疼，晚上一躺下睡觉就痛，而且还持续这么多天。我悟到要背《论语》，既然不能睡，就起来背法。我不会背，同修叫我一句一句的背，每天背两三个小时，越背越顺，越背越会背。有一天背到晚上临睡前，接着睡觉居然不会痛了，马上就睡着了。后来同修交流说要背《转法轮》，我又不想背，可是我一睡觉就梦见我读的《转法轮》内容跟书上的不一样。有一次去中立夜市弘法练功，我不敢坐在前面，同修问我原因，我说我盘腿脚很痛，会一直想动来动去，脸上的表情也不好看。同修说因为我学法不到位。同修一语惊醒梦中人，当天晚上又梦见师父坐在我左边，手拿着转法轮，坐得很挺，都没有动，可和我读的转法轮又不一样。我悟到师父要我背法，我就开始跟着学法点的进度背法，从此就不再做类似的梦了。每个礼拜的进度是一到两段，一开始我必须要背一个礼拜才能背书，从香港回来后，我变得很会背法了，现在背法速度很快，一天背一个多小时，两天就背得很熟了。第五部分，征迁，不放弃一走一过的众生。同修开车载我们去慈湖景点讲真相，我搭出租车去集合地点与同修会合，这时我也不会放弃救出租车司机的机会，有时花钱搭出租车为的是向司机征迁。有一次大风又大雨，我遇到一位熟人，我没带到征迁表格，我说回去拿，朋友说不用呢，改天再签。我心里想那时候会再碰到你，我就决定回去拿来给他签。朋友说你也太认真了吧。之前还没去香港讲真相，会跟同修去夜市征签，他在前面讲，我在后面发正念，如果对方不签，我会补充说你小小的一点心意可以救很多人，顺水推舟一下，大部分人都会签。以前去夜市征签又怕心，现在不会，因为我提升了。第二次去香港讲真相回来后没有怕心了，进步了。以前同修征签我发正念，现在可以自己征签，我会说你们好，我在做征签活动，支持中国大陆民众控告江泽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你的一点心意可以救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会签，不签的我也会向其道谢。现在我都会随身携带征签表格及真相特刊，不然就会错失机会。我去改衣服啊，修理手机啊等等都可以征签。第六部分，结语。去香港两个月回来，眼睛也变好了，右眼原来约有500度近视，老花眼及色盲，现在都不用戴眼镜了。今年6月下旬，也就是去香港前一个礼拜，我的牙齿原来都不能碰，有4-5颗都在摇动，尤其是门牙碰一下就会掉，我不理它，结果从香港讲真相回来，牙齿都牢固了，真是奇迹。 回想起来，如果我没有进来修炼法轮功，今天可能还躺在床上。学法轮功以后，因为我改变了，在大陆上班的大女儿有次回家吃饭，看到我的情况后，本来没有给我生活费的她，现在主动每个月会固定给我生活费。加上原本小女儿给的生活费，我的经济环境变宽松了，可以更常去香港讲真相。女儿变得更孝顺，生活质量更好，身体健康。这全都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从学生到职场的修炼之路》，作者台湾高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6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第一部分，修炼缘起。从小就有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从哪里来，死后去哪里。学理工背景的我，无法从科学知识中找到可以解释这世界上许多真实发生的特异功能现象，以及另外空间的濒死现象等等。因此，我一直在宗教中寻找着答案，甚至想过出家人清心寡欲的生活，但是因为家人无法接受，所以没能如愿。2013年9月，就读中山大学升大三时，在教授同修的课程中认识了法轮大法，也因此在同修正念的帮助下离开了之前的宗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在回想，这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得法没多久，在同修的交流中理解到去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我也认为自己应该去景点讲真相。而在中山大学就有个西子湾景点，有天下午我就去景点举展板发正念，正打坐到一半时，被景点同修叫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同修。我说是。同修又问，那你为什么是散盘发正念？当时我正好坐在自焚假案展板旁边，同修就说，自焚者是散盘的，而不是大法要求的双盘，所以误以为我不是同修。顿时我感到很惭愧地回应同修，我是新学员，只会散盘。景点同修才露出微笑说，原来是新学员啊，那要好好利用时间多学法。于是决定要赶紧学完所有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要是跟上就会有突破，学好了法才能证实法，学好了法才能做得更好。大学期间，因为有时间可以大量学法，得法时的喜悦使我产生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与许多常人朋友莫名的疏离了，思想与常人似乎产生了距离。一上课我就打开大法书籍学法，对学校课业好像也没什么兴趣了。但在不断学法中意识到自己走了极端，于是很快地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第二部分，从学生到职场的修炼体悟。一，读九评后真正为他人着想。大学到硕士期间，学校都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交换生，我知道这是一个能接触大陆众生讲真相的机会，因此我申请了担任接待陆生的学伴。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和陆生讲真相中也是修心的过程。从机场第一次接待陆生回学校的路上，我热心且仔细地为他们介绍学校及附近的环境，也彼此交流两岸之间风土民情及社会人文的差异。在轻松闲聊的氛围下，我顺势就提到台湾许多景点都有法轮功学员在对陆客讲真相，也说明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等我继续讲， 就发现他们的脸色为之一变，突然都沉默了起来，然后很快地转换其他话题。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才真正了解到他们在国内是如此严重的被毒害着，觉得自己应该更设身处地的、更智慧的为他们着想。后来向内找，我应该更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去了解他们，并顺着他们的执着讲真相。于是我开始读酒瓶，一遍、两遍、三遍，每看一遍就对邪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清楚自己讲真相的应对方式，同时也理解到为何大法弟子要办媒体，为何要加大力度去揭露中共邪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不是搞政治》中说，其实揭露共产邪灵并不是指人，酒瓶是挽救一切被邪恶毒害了的众生，也包括中共恶党党员与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和普通世人，目的是叫各界众生都看清楚中共恶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有一次，我带着十几位陆生去阿里山景点旅游，目的是让陆生们了解真相，因为阿里山有我们同修建立的真相点。走了很久，终于找到真相点了。我和陆生们说，我们在这里上个洗手间，大家休息一下吧。我以为他们会去一旁的真相点了解真相，没想到他们却是躲得远远的。于是我一人走到展板前和同修交谈，接着有两三个陆生也上前找我，然后同修很开心地对着我们讲真相。临走前，我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带回去了解的。同修拿了本酒瓶过来，我看他们不敢拿，自己就先拿了一本，其中一名陆生也跟着拿了一本。在回程的路途中，我就自然地和他们切入真相，透过此次旅游，好几个陆生因此对大法的观念都改变了。我体悟到，因为热切救人的心，师父为我指明了一条路，并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二，在香港景点讲真相去怕心。在去年服兵役期间，就思考着参加社会工作后就没有了寒暑假期，因为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践，那就是去香港讲真相。所以我计划退伍后就去香港一个月，让自己全身心参与正实法。同时我知道家人能接受我信仰真善人，但不会理解我去香港讲真相的决定，更不会在经济上支持我。因此在服兵役期间慢慢把钱存下来，直到退伍刚好存够去香港一个月的费用。同时为了让家人安心，在退伍前几个月就找好了工作，并且是从香港回来两天后就职。在香港期间，仿佛每天过着在前线打仗的节奏和氛围，在景点举着大横幅，而隔壁是某亲共团体的污蔑宣传，陆客一批一批地在横幅和展板前走过，我总是微笑以对，并保持发正念的状态，希望众生能够来了解真相，不要被某亲共团体那里的谎言毒害。两天后，有名邪恶之徒就过来乱吼乱叫的干扰。第一次见到这么恶的人，明白是另外空间的邪灵指使他失去了理性。我和同修齐心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可是隔壁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了，我发现自己有了怕心，于是和同修交流如何突破现状，更有力度地救人。同修建议我放下心来，向游客们热情地挥挥手，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善以及欢迎他们的到来。我试着这么做，第一次挥手有点别扭，路过的众生反应还是十分冷漠。我想到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要管你看到的人表面上表现的什么样，有的听信了中共迫害中的谎言，对大法持的态度很不好，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很不好。但是呢，大家仔细一想，这些人都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我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法理，相由心生，是自己的场还打不开众生的心房，就告诉自己 不能因为怕而影响众生表态，顿时一下没了怕心，浑身充满了能量和勇气，再一次挥挥手，发现情况转变了，有的和我微笑，有的招手，有的陆客甚至大喊法轮大法好。我体悟到这是去除了怕心，心性提高了，空间场也改变了。在香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位从游览车下来的陆客看着展板对我说，法轮功不是早在大陆没了吗？我回答他，在台湾，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练，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坚持着，是因为中共至今持续的打压与迫害，才没办法公开学练。那人听完后，一脸半信半疑。此时，突然在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念着《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的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一位大姐走到我面前，摘下她的墨镜，眼神坚定地对我说，我是95年得法的。我对她点头微笑致意，而在一旁那个原本半信半疑的陆客一听，表情目瞪口呆，然后对着我们笑了。三，在职场做个更好的人。从香港回台湾休息两天后，正式进入职场的第一天，这份工作是在知名企业的子公司上班，发现公司和学校气氛完全不一样，身为新人的我什么也不懂，又因为公司愿意无条件等我几个月后到职，加上我的薪资、学历和职位等比其他同事高，因此他们心里有些不平衡，所以都不愿意主动教我，而同事的工作态度普遍都是混一天也是领一天薪水的心态，但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修炼人，你在哪里都必须是个好人。于是我心想，在常人公司，大法弟子要唱主角，转变这个场，所以在往后每当遇到异常状况时，我都自告奋勇第一个出来处理，兢兢业业努力地干活，每天下班都满身大汗，还要常常莫名被资深员工骂。起初是强忍，后来自己想到，也许他正在帮我宵夜呢，渐渐的也就不动心了。同事们看着我的行为表现，似乎有被触动，开始有同事陆续愿意来指导我。短短几个月，我的操作技术突飞猛进，被资深同仁叫骂的机会也少了，甚至被公司以储备干部栽培，准备以技术顾问外派中国大陆做技术指导。开始感觉到在公司里顺遂无阻，当时我又警觉了，这都舒舒服服的怎么涨工啊？虽然还是每天坚持学法，总也感觉没有更新的突破和提升，心想也许这个阶段有达到要求了吧，也顺势思考着如何利用在中国工作之便对大陆众生讲真相。就在办理出国手续的准备中，偶然间和一位大纪元同修交流时提到大纪元印报厂很需要人力，当时什么也没多想，就跟同修说，我去吧。四，放下名与利，加入印刷厂。原本计划可以在常人公司工作到退休，并且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却在一念之间放弃所有的规划。说完那句我去吧之后，心里却开始有点不稳了。看着我离开一个常人眼中有着大好未来的公司，主管和同事们应该也都不能理解，身为长子的我要离开高雄工作，每月还要给父母孝亲费，还有自己的助学贷款怎么办？家人会支持吗？一直以为自己执着心很淡了，这一刻名利情全涌上来了，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那么多人心。我问自己，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天国吗？身为大法弟子，距离师父要求的标准那么远，顿时感到无比的惭愧。随着全球不断认清中共邪党的形势，我了解到媒体需要更多人力去支撑这个态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如果把讲真相和做大法弟子媒体的事合在一起，那不就减少时间的分担了吗？ 而且又解决了生活问题，解决了常人社会的工作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势在必行了。是啊，我认识到现在真的是势在必行了，不要再执着了，可能因为这一念，往后的路就开了。虽然父母知道我要离职时暴跳如雷，但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加入大纪元是我的理想，你们也希望看到开开心心的我吧，那就让我去试试好吗？离职前，公司的同事们也一直关心我说，明明看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上班，是受了什么委屈吗？还是薪资不满意之类吗？我回答说，没有，在这里工作的日子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又好奇地问，那为什么还要离职？我们都不希望你走。我说，因为趁年轻，我还有理想，还有使命要去兑现。我只能用他们能理解的话去解释，因为当时我的内心话是，因为当初发的愿，促成这条印刷厂正实法之路。今年5月13日，我写了应征信给大纪元印刷厂，并在内心对师父说，弟子愿意在往后的日子更加精进，全力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最后，想以今年神韵节目中的一首诗与大家共勉。红影舞，观画入镜，少年志满怀，崇尚栋梁才，荣名归故里，此生为何来？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大纪元正实法项目中找回初衷，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近15年了，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纪元正实法的项目中度过的，在此仅就几点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找回修炼的初衷，放下私心，走在正法大道上。在媒体长期的工作以来，我曾很困惑，要如何找回初衷，找回修炼的初衷。学法虽重要，但修炼重在修心，所以学法的基点就很关键。师父曾说，我们过去是未思的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提到，旧势力最后的因素对正法本身是邪恶的，是未思的，是给正法本身设的宇宙之巨难。我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全然为他的生命，所以要摆脱旧宇宙未思的因素，也要在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中走出大法弟子的路。比如我们学法练功是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幸福与健康。我们在过关当中越怕自己失去，状态就越不好。有时身体不舒服了，不高兴了，这时若急着想改变自己的状态，因怕被干扰、被迫害，越想找人交流，或拼命学法，也不见成效时，其实这时可以想想自己的基点。做了那么多，只是想解决自己的痛苦，那根本上是未思的，效果必定不好。我的体会是，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把心思放在救度众生上， 那旧势力就真的什么都不是。因为在救人这么大的事面前，我们有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有师父为我们消业与提高的方法，这一切是不配任何生命来考验，因为任何生命都在师父的正法中。所以在任何时候，不是先考虑自己的痛苦与困难，也不是消业或还债，想的就是肩负的责任与当下要去完成的事。此刻哪里有任何不舒服都不去理它，我就是要去做完我该做的事，发现很快就能突破过去。包括在跟同修矛盾过不去时，或家中有麻烦时，我第一念都想着救度众生的责任，拧着的劲儿很快就能松开，就不容易陷在个人修炼的泥沼。任何时候都要站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点上，谨记来世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我经常说，你们的圆满不是问题，救度众生这个重大使命才是最大的问题，能不能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关键，成就自己不是目的，过去已经树立了那个威德，你才配当大法弟子。有一天，我突然悟到修炼如初的另一层含义。修炼如初，引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什么是我的初衷呢？我想，当初在天上，我愿抛下神的光环下到人间时的心愿，是为了要救度我世界里的众生，让他们与法结缘，所以我下来了。我才突然想到，这是我的初衷，我是为救人而来的，我根本不是为怕自己毁灭，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来。第二部分，专心救人，大法善解一切冤怨。我投入大纪元项目已有十多年了，在正实法过程中有几次过关的经历，仅举几例交流。有一天，父亲至医院检查出罹患癌症及多种重症，同时哥哥事业遭到很大危机，而我的身体也出现异常，长达数月大量的落发，眼看头皮已外露。这多重状况，任何一个都可能让我停止在大纪元的工作。这时我不敢想象，当时工作量大，承担责任也多，是大纪元正在走向主流，打开营运面很关键的一年。看着报社同仁全力以赴的努力，我的主管更是不分昼夜投入，我怎么能停呢？一停下来，他们就要承担的更多。我不断地向内找，问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但执着心挖不完，情况也没有改善，感到意志即将崩溃。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悟到，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是过去的修炼，我的任何执着与提升是师父在具体安排，不应有这种考验。顿时我升起坚定的一念，对师父及全宇宙的生命说，我不承认这一切，也不允许邪恶用任何形式来干扰我救人，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并在意念中对我家人明白的一面说，在这条路上我会坚定地走下去，绝不撤退，也请你们跟我一起证实法，排除干扰，一起否定生生世世的旧安排。师父会用大法善解一切冤怨，请你们相信我，相信师父。我心想，不管剩下多少时间，哪怕只有一天， 我也要用尽全力做好，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再过。我把握着每一次心性提高的机会，任何事都当成是用来磨练纯净自己的好事。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有一天秃头的部分竟然一夜间全都长出来了。没多久后，接到父亲来电，说医院后续检查没再发现癌症，整个过程就像是个乌龙事件。哥哥也找到更好的新工作，一切都拨云见日，这样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是师父替我化解了这一切。还有一次，我咳嗽了一个月，甚至咳出血，每晚都必须坐着，无法入睡。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有全心投入到大纪元工作中的念头，每天只想着还有好多事没处理，救人的事不能耽搁，卡血了就吐掉，疼痛就忍着，待咳停了就赶紧上手工作。公司集体学法时间到了就学法，差不多一个月后消停，过程中什么事也没有。事后想想，是因为一心只想救人，压根儿忘了自己，连什么旧势力干扰的念头也没有，理所当然做着该做的事，也就走过那一关。还有一次，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的颈椎僵直，全身不能动弹，只有眼珠能动。我心一惊，心想，我还年轻，不可能瘫痪。随即告诉自己，不能胡思乱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安排，我还有很多救人的事要做。这时我立即闭上眼，发正念，清除干扰，并求师父做主，但我还是不能动弹。心想到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曾说，因为是你的东西，他就听你指挥，你的胳膊，你的腿，你的手指，你的嘴，你叫他怎么动，他就怎么动。于是我极力排斥这个假象，我努力扭动身体，即便很痛，但我不承认它，我就是要动。差不多半小时，我渐渐能小动了，花了很长时间，我起身了，但后来实在太痛，人的观念告诉我，再去躺着休息一下吧，加上能动了，所以放松了，这一躺又起不来了，因是第二次就没开始那股劲。我赶紧平静下来，一方面否定，一方面向内找，要归正自己。我突然想到，昨晚12点发完正念入睡前没有修口。我跟一位同修开玩笑，用通信软件发了一个不想上班的贴图。我意识到我的正实法工作就是大纪元，不想上班就等于在说我不想去救人。虽然是半开玩笑，但确实是在内心有积压已久的压力，刚好借由一个玩笑宣泄一下，就发出去了。想到这，我马上跟师父道歉，并否认这一切，而且就算有不足，旧势力也没资格考验。我现在就要起身去上班。在强大的意念下，我冲破了身体的束缚，我能动了，不敢放松，马上去大纪元。但之后一个多星期，脖子都很痛，完全不能左右转动。我悟到，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我走正，这条正法之路很艰难，路很窄，要想在这条路上顺利走到底，一定不能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只能专注看着前方，一走到底，稍有一丝偏差，就会出问题。经过这次过关，我感受到修炼的严肃，也悟到法对我的要求是要人正、心正、念正、言正。 还有更多过关的例子都相当神奇，就不逐一列举。但我发现都有共同点，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并且在任何考验困难面前，不管是再大的事，只要随时记得自己是有使命的大法弟子，记得自己的责任，没有了畏思的衡量，就能突破一切。第三部分，阅读《大纪元摄论》的体会。最后想交流在阅读《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三本书的体会。我们知道，共产邪灵它是以毁灭人类为根本目的，旧势力用尽它的所有，以毁灭性的方式布下天罗地网，想要操控这一切，阻碍师父正法，同时在大法弟子身上安了各种机制，要识破他，认清这一切就特别重要。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明确指出，共产邪灵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带着对全宇宙的恨意，要毁灭全人类。看到了这一点，再去对照九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很多执着以及同修之间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嫉妒。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大的迫害就仅仅是由江魔头的妒忌心所引起的。我曾心里疑惑，心想那么大的事就只是一个人的妒忌心这么简单，现在想来真是一点都不简单。一开始师父就把宇宙间最恶的因素点给了我们，而这个邪灵本身就是由恨与妒忌等败物组成的，它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同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悟道，在我们的细胞里、行为里都带有这东西而不自知。在看这三本摄论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在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败坏因素，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刚开始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在看，后来发现邪灵就是旧势力的体现，而我也是在被安排之中。很多时候邪恶在干扰分化我们，不断利用未修去的败坏的人心在制造矛盾，削弱我们的力量。这一切邪恶的伎俩在书中都被清楚地揭示出来，用此对照自己的修炼很有警示作用。尤其是对于妒忌心，我有更深的警惕与理解。曾经有位同修跟我交流说，他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的恨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生气，就有那样的妒恨的思想。也有同修提到，较轻微的怨恨心就是抱怨，较重的就是怨恨，再重的就是恨。我想，我们一定清醒地排斥它，共同重视。正法已到了最后，为什么邪灵还能存活？就是因为它一直不断地从人的恨中在吸取能量。只要我们不注意修自己，思想符合这些因素，它就依附了你的负面能量而存活着。而符合了它的想法时，它又反过来控制着你，让你摆脱不掉它，多可怕呀。总结这十多年专职在媒体的修炼历程，我感觉虽然在常人的物质生活简单了些，但我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却是格外的充实。过去在常人工作中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惯以及执着， 往往要到练功点上与同修们交流，沐浴在这纯净的环境中，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是现在有幸能在媒体中工作，在几乎都是同修的环境中，时时都有比学比修的机会。近年来，在正法的弘誓及师父的加持下，媒体有着腾飞的进展，我也感到自身飞快的提升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长期在这项目的偏得。除了感谢在媒体同修的协助外，更应该感谢许多在背后支持媒体项目的同修的无私付出。以上为个人心得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